雅各的难题。亲爱的小朋友，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上一次我们提到那个影响埃及和迦南地的大饥荒，虽然雅各一家靠着几个儿子带回来的粮食好不容易度过了几天，可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方面饥荒是越来越严重，另外一方面大家还是担心被当作人质留在埃及的西缅。约瑟的几个哥哥每天就跟父亲不断的保证一定平安的把便雅悯带回来。雅各坚持了好几天，可是眼看家里的粮食就快要撑不下去了，心里头想呢，就答应他们吧，让这个最小的儿子便雅悯带到埃及去证明他们的清白。可是又实在担心到时候万一有个差错他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小朋友，雅各他最后会同意让便雅悯去吗？如果真的带到埃及，便雅悯万一有什么样的遭遇会怎么办呢？我们先一起听一小段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饥荒，雅各一家人很快就要吃完从埃及带回来的粮食了。这下子轮到雅各对儿子们说要他们再去买一点粮食回来了。这时候犹大就跟父亲说，
哎，爸爸，那个埃及的宰相可是严厉地警告我们，除非啊咱们带小弟一块去，要不然就别想见到他。如果你可以让小弟跟着一道去，我们才能够替你买粮食啊。
雅各就回答说，
都是你害我的，干嘛告诉那个宰相你们还有一个弟弟呢？
这下子轮到弟兄们不平了，有人就回答说，
不能怪我们哦，那个宰相就不断地问咱们家里面的事儿呢，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啊？这些我们也不过照实回答他嘛，怎么知道他要我们带小弟一块去呢？
犹大这时候忍不住就对父亲说，
爸，把便雅悯交给我们，我们来负责，趁现在赶紧出发，这样一家老小就不至于饿死了。你放心，我愿意负全部的责任，如果没把他平安给带回来给你啊，全部算在我头上吧。要不是我们一直僵持在这儿，我们早该来回两次了。
雅各听了就说，
既然非得这样做，那你们就多带些松脂啊、蜂蜜、香料、墨药啊、酒子、杏仁这些东西，这些地方的特产啊，当成礼物送给那个宰相。还有这次啊，带双倍的钱去，因为你们也要把上次在袋子里头发现的那些钱还给他。我猜你一定是弄错了的，你们就把弟弟带去吧。赶快去见那个人，尽早回来啊！愿全能的上帝使他连续你们，让便雅悯跟西缅都回来。唉，就别管我了吧。如果命中注定该失去儿子，那就按照上帝的心意吧。唉。
讲完之后，兄弟们就照父亲的吩咐，预备了礼物和双倍的钱，就带着便雅悯出发前往埃及了。终于好不容易到了埃及，跟着去到官府见了约瑟。约瑟见他们带着便雅悯一块来，就私下交代管家说，
等一下把这些人带到我家里，中午我要跟他们一块吃饭，你们记得宰一头牲畜，好好准备一顿丰盛的宴席。
管家就照着约瑟的吩咐去见他们，而且把他们带到约瑟的家里。可是对于哥哥们来说，突然被带到约瑟的家里面，反而开始害怕起来，心里就担心说不定就是为了上次袋子里面发现的那些钱。约瑟准备把他们带回家里面，然后安排人来偷袭他们，把他们的财物都给抢走，然后强逼他们当他们的奴隶呢。就在这样想着想着的时候，很快到了门口，他们就赶紧对管家说，
你好，要请您听我们说明啊，上回我们买粮食正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啊，晚上休息
打开袋子的时候，发现那些买粮的钱都还在袋子里面。现在我们可是把这些钱都带回来，是要还给你们的。这次要买的，我们还另外预备了钱来买粮食。你放心，我们不会赖账的。可是，真的我们不晓得上次是谁把钱放回我们的袋子里头的。
管家这时候就笑笑地回答说，
呵呵呵，别焦急，也不要害怕。我猜啊，这一定是你们的上帝，是你们父亲的上帝啊，把那些钱放回你们的袋子里头的。你们上回买粮的钱啊，这里是早就收下了。
当管家邀请他们进屋以后，也顺道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接着管家就安排给他们水洗脚，还喂饱了他们的驴。这些哥哥们就开心地把礼物准备好，要等中午约瑟回来的时候送给他。原来管家已经告诉他们，等一下他们要跟约瑟一起吃午饭了。当约瑟回到家里面，他们赶紧把礼物给带进去，一一地献给约瑟，还向他跪拜。约瑟就和气地问候他们，很高兴他们可以证明他们的清白。接着他又问他们说，
哦，对了，你们向我提起过有一位年迈的父亲，他老人家这次回去看他都好吧，身体健康吧。
哥哥当中就有人回答说，
是是是，这您的仆人就是咱们的父亲都很好，也健康，谢谢您的关心。
接着约瑟看见自己的弟弟便雅敏就说，
很好，这位就是你们告诉过我那个最小的弟弟吗？
孩子啊，愿天父爸爸赐福给你啊。
讲到这里，约瑟终于见到自己的弟弟，其实心里非常的激动，差一点啊就当着大家的面哭起来了。他忍耐着先退到一边，稳定情绪之后，洗了个脸才又出来跟大家一起开心的用饭，要大家不要拘束。按着埃及人的礼节，约瑟他自己坐一席，然后他的兄弟们一起坐在另外一桌，接下来那些被邀请参加宴席的埃及人也另外坐了一桌。原来啊，在古代的埃及人认为跟希伯来人同桌吃饭是一件有失尊严的事情。其实当埃及人称呼他们为希伯来人，就是指他们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所以即便约瑟已经贵为宰相了，可是跟埃及人吃饭还是分桌而食的。这个时候兄弟们就被安排着对着约瑟坐席。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被安排的位子就刚好按着他们的长幼次序坐下来。兄弟们一边坐一边互相看了好几眼，觉得非常的惊讶。最特别的是啊，他们的菜都是从约瑟那一桌分送给他们的，可是一到便雅悯的时候，他就会分到是别人的五倍的量。尽管他们很惊讶这样的安排，可是这么丰富的饮食，当他们跟约瑟一起吃喝的时候，一下子就全忘记这些巧合的安排，他们只管非常快乐地享受着。吃到一半，约瑟就私下交代管家说，
你去看，就照他们能够负担的，尽量把粮食装满他们每个人的袋子，还有那些买粮的钱也都放回他们的袋子里头去。至于那个最年轻的，你还要把我的饮酒杯也放进他的袋子里头。
管家就这样照着去做了。这一天他们酒足饭饱，又在约瑟的官邸好好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约瑟就让管家送兄弟们回去。这些兄弟们开心地上路了，这次来买粮食真的是太顺利了。但是他们还没有离开多久，约瑟突然对管家说，
你快点去追那些人，去问他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竟然偷走主人的饮酒杯。告诉他们，那个酒杯是我喝酒跟占卜用的，他们可是犯了大罪了。
管家想都没有想，就赶紧快马追上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偷了那个饮杯的事情。这下子这些哥哥们可慌了，赶紧回答说，
先生，你说这什么话，我们发誓我们真的没有做这种事，你知道的，上回啊，我们发现在袋子里的钱还特地从迦南带过来还给你们，怎么会偷走你们主人家的金银财物呢？先生，如果你在任何人的袋子里面找到那个酒杯啊，那个人就该死，我们其他的弟兄啊也给你们留下来做奴隶了。
管家就说，
我相信你们说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只要找出偷走酒杯的那个人，把他留下来做奴隶，其他的人呢，都可以自由离开的。
接着大家就自动的把袋子都卸在地上，又打开袋子，管家就一个一个的仔细搜查，从老大的袋子开始，一直查到最小的，结果就在便雅悯的袋子里头找到了银杯。这下兄弟们都吓傻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好把行李仍然驮在驴背上面，跟着管家回城里头去了。这下子问题大了，父亲雅各再三交代一定要把便雅悯给带回来，可是没想到竟然在他的袋子里面找到了银杯。这些既然是约瑟设计的，难道约瑟还要借着这个事情来报复他的弟兄吗？还是找个理由把便雅悯留下来呢？约瑟经过这两次给他们的难题，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儿童圣经故事是越来越精彩咯，别忘了下次我们要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